我是 John， 是这里两年半聚会的一位传职同工。我想在 Tom 的欢迎上加上我自己的欢迎，特别高兴看到大家，特别是看到昨天新认识的朋友们。我们在最近在两年半聚会讲的是出埃及记，并且在过去的几周我们发现了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我们通过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的救赎来认识他。耶和华就是圣经旧约神的名字。我很高兴今天我们都有机会来认识这位耶和华。让我们现在开始讲道之前，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请求他的帮助。亲爱的耶和华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将您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感谢您通过出埃及记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来认识您。我们也感谢您通过出埃及记的讲道，让我们看到了您的信实、您的掌权、您的大能，以及您基于您的子民的慈爱。在出埃及记这个全新的阶段的开始之前，我们请求您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您。我们也请求您帮助我们，因为更加认识您，就能够做出讨你喜悦的回应。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害怕属于一种好的情绪吗？我估计我们应该马上能够做出答案，害怕肯定不是一种好的情绪，谁都不喜欢害怕的感觉。但我们面对让我们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不舒服。我们通常感到害怕，但我们面临我们认为会带来损失或者伤害的事情。比如说病人在做手术之前会感到害怕，这是很自然的。求职者在参加面试之前也可能会有害怕的感觉。学生去考试之前，即使是学霸可能也会感到害怕。我估计谁都不喜欢去做让我们害怕的事情，不过我们也得承认害怕也有它的好处。如果学生不害怕考试失败，他们可能就不会做足够的预备。如果求职者在面试之前不感到紧张的话，他们也不会认真准备自己去面谈。看来害怕也有它的好处。任何爱他的孩子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教导他害怕某些事情。比如说，一个负责任的父母，如果看到孩子在火堆旁玩火的话，肯定要警告他。那么如果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我们要惧怕吗？肯定不要惧怕，对吗？神这样向我们彰显他的大爱，甚至愿意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我们干嘛要害怕他呢？神掌管一切，并且为了爱神的人让万事都一同效力，我们干嘛要害怕他？学生会怕考试，孩子们应该怕火，但是神的子民肯定不需要怕他们的神，对吧？但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另外一方面。如果观察短章上经文的结构，我们就会看到今天的经文里的中心是神向他的子民的显现。他是如何显现呢？ 作为烈火。他的子民看到了他的显现，有了怎样的反应呢？害怕颤抖。他要让他们明白什么呢？他是可畏的神，圣洁的神，并且他的子民要敬畏他。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敬畏耶和华，你们圣洁可畏的神。为什么耶和华神这样向他的子民显现呢？在火中降临的耶和华神，跟充满恩典和慈爱的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同一位神吗？我们应该对如此的可畏的神有怎样的反应呢？我们今天的讲道就是会探索这些问题。在我们去查考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提醒大家关于今天这一段在出埃及记的背景。我们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中看到了耶和华的伟大的拯救，通过十个灾难，通过红海履行他的应许，彰显他伟大的大能，毁灭埃及王，拯救他的子民，并且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现在到了第十九章，正如神本来向摩西的应许，以色列到了那山上，到了西奈山。这应该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耶和华救了他的子民？他为什么目的拯救了他们？那些仔细来阅读出埃及记的朋友们，也许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早在第三章，耶和华跟摩西说话的时候，耶和华向他说，三章十二节，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神。而且在第四章二十二节，他再一次宣布了他拯救以色列的目的。他让摩西向法老王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我曾对你说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里，好叫他侍奉我。神将以色列看作是他的儿子，他拯救以色列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来侍奉他。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以色列人看到了神的权柄，看到了他行了那么多伟大的神迹，伟大的灾难，应该并且看到他毁灭强盛的埃及国，应该特别愿意侍奉这位耶和华，值得他特别值得他们的侍奉。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是如何要侍奉这位神？出埃及记的这个阶段，从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而且出埃及记这本书是让我们通过耶和华的救赎来认识他，我们也应该期待在这个新的这个书的新的阶段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认识他的另外一些属性。那么今天的这一段是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的侍奉，如何帮助我们认识耶和华呢？首先让我们思考单章上的第一个要点，耶和华救赎了你们来作为属他的听从他的话的子民。十九章的一节二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前安营扎寨。摩西爬上了西奈山，然后耶和华神对他说话了，为的是让他告诉以色列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朗读十九章三到六节耶和华的话语。摩西到神那里去，耶和华从山上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来探索这些奇妙的话语。它们包括三个成分。首先，耶和华提醒以色列关于他的拯救，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也看见了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领你们到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这些话语是来提醒以色列人关于刚刚所发生的拯救，并且也是让他们明白这个拯救的结果。他说他带领他们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说到西奈山来，他要强调的是他拯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跟他们建立关系，是立约的关系。其次耶和华也告诉他们关于他们在万民中的特殊的地位，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尊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耶和华拯救以色列是要让他们做属他的产业。在圣经里头，一个君王的产业就是他的珍宝，耶和华拯救以色列就是要让他们作为他的珍宝，他所珍惜的财产。虽然全地都是耶和华的，但是以色列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会被当作是尊尊的祭司，同时也是圣洁的国民，分别为耶和华的子民，实在是莫大的荣幸。但是让我们也注意第三个成分，如果以色列要作为属神的特殊的子民，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我的产业。以色列如果要成为神的特殊的子民，他们一定要遵守他的约，听从他的话语。这个约是指什么呢？这个约是指的就是第二十章到第二十三章所记载的约书，包括二十章的十诫，也包括21到23章耶和华让摩西写下来的典章。我们下周会更加仔细的查考这些经文。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赐的以色列的约书的内容。所以关于我们在一开始的问题的答案，以色列要如何侍奉神，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神救赎以色列是为了跟他们立约，让他们如果愿意听他的话，遵守他的约，可以成为属他的圣洁的子民。昨天我们这里当中的很多人都参加了 Will 和 Rose 的婚礼，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场合。在去年的十月份，其实 Will 已经向 Rose 求婚了，我知道因为我提前问他了，但是我不知道细节，我不知道 Will 是怎么求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 Rose 的回应，他接受了 Will 的求婚。他们从那一刻开始就决定了进入婚姻的约。同样的，这里耶和华邀请以色列进入立约的关系。到了24章，我们会看到以色列终于完全接受这个约，这就是跟婚礼有相似之处，以色列续了誓言。但现在在19章有一种求婚的感觉，耶和华通过中间人摩西求了以色列跟他立约。那以色列如何回答呢？第7节， 第八节让我们看到，人民都一致的回答说，凡是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昨天我们被提醒，如此的品格优秀，学业优异，能力出众，阳光健康的 Will 请求 Rose 作为属他的珍宝， Rose 怎么能够拒绝他呢？同样，以色列人看过耶和华为他们施行的伟大的救恩，然后求他们作为属他的子民，谆谆的祭司，圣洁的过敏，肯定不会拒绝这个莫大的荣幸。他们接受耶和华的请求，并且回答，凡是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那么以色列表示他愿意遵行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反应是什么呢？从第九节的后半部分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到以色列神的子民会有机会迎接神，迎接神。如果回到这个婚姻的比喻，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耶和华通过中间人摩西求以色列人进入立约的关系，以色列人接受了，愿意遵行他的约。现在以色列人要迎接耶和华。那么耶和华是如何向以色列人显现呢？我们现在来看单章的第二个标题，耶和华的显现，他是圣洁可畏的神。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显现，应该有他的目的，他要跟他们立约，跟他们进入亲密的立约的关系，应该首先让他们更认识他，让他们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基督徒应该也很期待读这一段经文，因为虽然我们的约，我们是神的新约的子民，但是神还是同一位神。那么神是怎样向他们显现呢？我们刚刚使用的婚礼的比喻，有可能会让我们期待他向以色列显现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亲近他们。但是当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让我们来分析这些经文的内容。如果我们看单章上的结构，我们就会看到作者把九节到二十五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从九节到十五节，是耶和华显现之前给摩西的吩咐。首先在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让以色列人分别为圣，意思应该是让他们与任何罪孽以及任何能够误会他们的东西分别，也要他们洗净自己的衣服。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预备自己迎接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说第三天他要在西奈山降临。然后耶和华让摩西吩咐以色列，关于他降临之后以色列人需要做什么。大家让我们一起朗读十九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你要在山的周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段经文中看到惊喜的地方。耶和华领以色列人从埃及逃离的原因，是为了做属他的产业，为了做他的宝贝，为了跟他立约。但是在第一次迎接的时候，耶和华说以色列人不能亲近他， 凡是爬到山顶亲近他的人就要被处死。这应该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亲密利益的关系。让我们继续读，从16到20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向以色列的显现，但是这个显现不是带花束的，也没有轻音乐的伴奏。与此相反的是，耶和华的显现伴随着雷声、闪电和密云，以及非常强大的脚声，结果是让营中的人颤抖。然后是七节，就告诉我们摩西率领人民出营去迎接神，他们都站在山下。让我们一起朗读18到第20节。西奈山全山冒烟，脚声越来越大，耶和华降临在让我们来设想，如果你是在现场的以色列人，你会有怎样的感觉？你已经看到耶和华杀死埃及的长子，也看到了他在红海击杀埃及的军队，然后你在山下看到雷声、闪电，听到震耳欲聋的脚声，感到地上猛烈震动，闻到烟，看到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听到他用雷声说话，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应该够让你毛骨悚然了。不过你可能会安慰自己说，我们是神的子民，神不会击杀我们吧。但是第21到第25节，神将摩西的话语会不会给以色列人什么安慰？让我们一起朗读第21到第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看来以色列特殊的地位不一定能够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人闯过去观看耶和华，他会灭亡，祭司也要分别为圣，免得耶和华击杀他们。整个场面实在挺可怕的。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些，应该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耶和华这样向以色列人显现呢？如果继续使用我们的婚礼的比喻，这个情况好像一个未婚夫求婚了以后并且订婚了，就让未婚妻在碰面之前先洗净自己的衣服，并且警告他不要亲近，免得未婚夫会杀死他。为什么耶和华在以色列说愿意跟他立约之后这样对待他的子民？看来他要让他们认识他，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要让他们明白他是一位圣洁的可畏的神。让我们思考耶和华的圣洁与他显现有什么关系。以色列的子民和祭司在准备来耶和华，在准备来耶和华举至山上之前，首先要分别为圣，是因为这位耶和华是圣洁的，是无罪的， 也是无瑕疵的。亲近他的人一定要先洗净自己，准备好自己亲近他。而且正因为他是圣洁恨无罪的，曾经犯过罪的以色列不能随便亲近他观看他。在出埃及记的其他地方，我们看到耶和华说一样的话。你比如说在34章第20节，耶和华向摩西说，你不能看我的脸，因为没有人能看见了我还能活着。正如人看强光会导致失明，同样若有罪人看到耶和华的圣洁，看来这会导致他的死亡。耶和华用烈火降临，就代表他会吞噬任何有罪或者有误会的但却想和他亲近的人。他是圣洁的神，而且正因为他的圣洁，他也是可畏的神。他这样的显现是让他的子民明白他的圣洁，从而敬畏他。因为明白不敬畏不顺服，就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灭亡。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有没有这样认识神？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如果充满罪恶的我们没有被分别为圣，但直接亲近神，如果我们直接观看圣洁的神，结果应该是什么？我们在网上或者在电视上应该看过烈火吞噬森林。同样的，如果我们没有经过神所制定的分别为圣的过程，却想亲近他观看他，他会吞噬有罪恶的我们。耶和华神的是圣洁可畏的神。那么以色列人与我们应该对如此的一位圣洁可畏的神做出怎样的反应呢？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单章上的第三个标题，你们不要惧怕，但要敬畏，不止犯罪。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经文会有怎样的感觉，是不是会让我们害怕神，不愿意和神亲近，不愿意跟这位神产生任何关系？其实你不是唯一一个有着这种反应的人。在第二十章的十八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是这个反应。经文说他们看见了就颤抖，远远地站着，就跟摩西说，求你和我说话吧，我们必定听你的话，不可让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是怎样回答的呢？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二十章第二十节。不要惧怕，这段经文应该让我们明白耶和华这样显现的目的，也是帮助我们这些21世纪的基督徒明白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首先，摩西吩咐了不要惧怕，他们应该记得他们是神救赎的子民，他已经向他们彰显了他伟大的慈爱，他为他们施行了伟大的救赎，让他们脱离法老王的下旨，他也为他们预备了应许之地。他们不应该害怕这位神，因为他爱他们，他要让他们作为属他的子民，他的珍宝，他的宝贝。 耶和华这样向他们显现，不是让他们惧怕，而是要让他们敬畏他，听从他的话语，不止犯罪。耶和华要让他的子民明白，虽然他爱他们，但是他是圣洁的，他不会忽略他们的罪孽，他们一定要顺服他，否则会有后果。其实第二十章一到十七节也是给我们同一个信息，这段经文记载了神赐给以色列的话语，他的实诫，他跟他们立约，就是要让他们听从这些话。我们下个礼拜会花更多的时间来查考这个圣经的顶峰，但是现在让我们注意，在神给了他的命令的同时，他也警告他们了，在第五节说，如果以色列人侍奉偶像，他会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这样向他们显现，以及他的话语，就是要让他们明白，他是圣洁可畏的神。他们违背他的话语，一定要有结果。我们开始是说19章到第20章的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神的子民是要如何侍奉他。单章上面写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添加下面的回答。既然耶和华是圣洁可畏的神，他被救赎的子民的侍奉是要用敬畏的心听从他的话语。那么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历史里对耶和华的显现有了怎样的反应呢？他们在承受了迦南地之后，虽然接受了神的诫命，并且虽然接受了摩西为他们记载的这一段经文，但还是没有敬畏神，他们违背了神的话语，并且侍奉了偶像。结果呢，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样，他追讨了他们的罪。他说了，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四代。然后他就是这样做了，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被掳70年，也就是三四代的时间。神救赎以色列，作为他的长子，好叫他们侍奉他。但是作为神的长子，以色列却侍奉了偶像，所以神追讨了他们的罪孽。但是我们也不能论断以色列人，当我们阅读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罪恶感。第十节，要孝敬父母，在我们当中，谁是一直孝敬父母的？谁从来没有得罪父母的？第十六节，不可做假证。在我们当中，谁从来没有撒过谎？第十七节，不可贪爱你邻舍的任何东西。在我们当中，有谁从来没有贪爱别人的东西呢？更不用说我们都有侍奉偶像，应该把神摆在第一位，但是把钱、地位和名誉摆在第一位。我们如果要站在这位圣洁可畏的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都配得他追讨我们的罪。圣经里还说，未来某一天，我们是要站在神的面前向他交账。在那一天，圣洁可畏的神会追讨所有人的罪孽，让罪人进入永恒的灭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如何逃避圣洁可畏的神的审判？感谢神，兴起另外一个儿子， 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基督完全听从了神的一切诫命，从出生到死一直侍奉了神，听从神他的父亲的话语，敬畏神。这个侍奉一直到了十字架，他承担了圣洁可畏的神向罪人的愤怒。然后过了三天他就复活了，并且升天了，现在为罪人代求。按照耶稣基督的应许，如果有人相信耶稣基督，神就会让他分别为圣，可以亲近他，可以认识他。让我们一起朗读屏幕上的经文。你们不是来到那位如果有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我们没有来到西奈山，无法亲近神，我们却来到了锡安山和永活的神的城，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因为新约的中保耶稣的宝血，被吸进了，被分别为圣，可以亲近神，永远跟他享受亲密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就不用惧怕，神已经向我们彰显他的大爱，通过神的羔羊耶稣拯救了我们，也为我们预备了应许之地。我们去年读了彼得前书，得知了我们基督徒是尊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不是凭着我们有罪的侍奉，而是凭着耶稣完美无缺的侍奉。感谢赞美神，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完美的中保，相信依靠耶稣基督的人不用惧怕神，只要他们继续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一定会得救，一定会承受那应许之地。那么至于摩西的第二十章二十节的吩咐的另外一部分呢，我们要敬畏什么？其实希伯来书刚才读的经文的结束是说，基督徒要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这是写给基督徒的一句话。看来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完全一样，他并没有改变，他还是圣洁可畏的神，还是烈火，会最后烧掉所有罪以及所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罪人。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我恳求你们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了逃避这位烈火的愤怒。 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亲近这位圣洁可畏的神是不用惧怕的，但是我们是要敬畏他。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正如旧约以色列一样，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用敬畏的心侍奉他，听从他的话语。那敬畏到底跟惧怕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惧怕是害怕神，因为觉得神是敌对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不是敌对我们，而是为我们。我们是他所疼爱的孩子们。那么敬畏是什么呢？一个敬畏神的人会明白，就算神是为他的，就算他是神的宝贝，他疼爱的孩子，但是圣洁的神绝对不会为他的罪孽。而且如果他犯罪也不愿意悔改，正如任何疼爱他的孩子的父母会管教孩子，同样的，这位圣洁可畏的神会管教基督徒。这种管教会达到什么程度呢？不会像旧约的那样击杀他的子民吧。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神就是那样击杀两个声称是基督徒的人，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在新约的另外一个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关于圣餐的教导写了犯罪的人的情况。他说，因此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是软弱的，患病的，而且死了的也不少。我们若仔细省察自己，就不会受审判了。然而我们被主审判的时候，是受他的管教，免得和世人一同被定罪。看来神的管教也会包括很严厉的措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明白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有没有明白他是恨无罪的，并且是会管教犯罪的基督徒？甚至如果不断的不愿意悔改，就管教到这个地步，刚刚提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糊弄这位圣洁的神。小孩子害怕火堆是对的，基督徒敬畏那位烈火也是对的。他是不轻易愤怒，但是我们不要自欺，他也是不可轻慢的。我们不要试探他。我们可能在犯罪的事情上正在打擦边球，或者我们可能正在顽固不化的犯罪，不愿意悔改。亲爱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悔改，让我们不要糊弄这位圣洁的神，让我们敬畏他。下次当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让我们提醒自己，神是圣洁可畏的神，我们要敬畏他。让我们不要惧怕他，但是让我们敬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让我们承受那应许之地，那圣洁的新耶路撒冷。关于那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 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感谢赞美神，那个时候我们的侍奉是完美无缺的，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见他的面，我们被荣耀的。那个时候我们会看见圣洁神的面，我们确实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但在我们还没有承受那圣城之前，让我们作为他的宝贝的人，用金钱敬畏他的心，侍奉他，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阿们。让我们在进入讨论的时候之前做个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感谢你通过今天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属性，帮助我们明白你是圣洁可畏的神。我们请求你原谅我们并没有这样看待你，从而糊弄你，太容易犯罪，不够敬畏你，没有听从你的话语，还是按照肉体的私欲去生活。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明白你这个属性，用敬畏的心听从你，侍奉你这位圣洁的烈火。我们感谢你，我们不用惧怕你，感谢你赐给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可以让我们进入你的圣洁的同在。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在等候耶稣的回来，等候我们进入那圣城，继续敬畏你，继续侍奉你，继续听从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